这功夫得力了，就是阿赖耶里头种习量啊，大概跟这个烦恼习气可以平衡，稍微还多一点，再冲控制住。要不是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能控制住？我们讲用百分比来画吧，我念佛这个种子有51%，烦恼习气种子现在只有49%，控制住了啊，你超过了一半，一半还没有办法控制，必须超过一点。这个要自己努力呀！啊，佛菩萨再慈悲呀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佛菩萨只能劝你，只能给你做样子。啊，你看看佛菩萨说：“你看看我，我没烦恼了。”啊，阿赖耶识里面，我的佛法种子99%，烦恼只有1%。啊，根本就不起作用了。我们看这些有成就的人呐，啊，阿罗汉，这个佛法跟烦恼习气的种子来比例，啊，阿罗汉大概是。佛法有60%啊，烦恼只有40%啊。啊，那辟支佛呢，比这个阿罗汉高啊。啊，大概佛法有70%，烦恼只有30%。那菩萨呢，大概烦恼习气大概只有10%的样子，啊，佛法有90%，佛是圆满了，一点烦恼都没有了。我用这个方法来讲，大家好懂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的状况就是，我们佛法种子在阿赖耶识中不够啊。啊，跟烦恼两个对比啊，不是比例啊，所以烦恼扶不住啊。60种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在作祟，应当求。再看下面第5段，自有香水海，名妙宝庄严床，世界种啊，名世界海明了音。这个蟹种妙宝庄严床啊，啊，都是修学大乘，烈心道德所成的习气种子。变现出来的世界种，世界海明了音，世界种叫世界海明了音， 事是讲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中国古人讲啊，三十年叫一世啊，所以这个世字是三个世。啊，三十年叫一世。界是讲的空间，时空无有边际，所以用海做比喻啊，这个世界的这个名称是世界海的明了音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它没有不明的，它没有不了的。明了都是慧呀、啊！这不就是说明这个世界种里面的主动智慧圆满。设置全智啊，那这是什么世界？如果文字具足，我们相信它这个里头一定会有纯一清净。妙宝庄严中席所现的，我们读了这么多了，这个长行文我们快要念完了。总要觉悟啊，唯有真实智慧现前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今天这个时间，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啊，这个世界过处冲突太多了，如何消灭冲突？多少人在想，冲突真能够消灭吗？我们在旁边冷静观察，难啊，太难太难了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祈求消灭冲突这个人的本身没有离开冲突，那怎么能消灭冲突呢？啊，什么才能消灭冲突呢？智慧。我们没有离开烦恼，我们智慧没有开，自己内在的冲突不能消灭，怎么能帮助世界、帮助别人消灭冲突呢？佛法、圣贤的教诲，无不是反求诸己呀。 消弭这个世界众生的纷争冲突，是从自己心性里面用功夫，在这扎根呢、啊，然后光明遍照啊，才能真正帮助众生消灭冲突，和平才落实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下面第六句啊。次有向水海，名日宫清净隐，世界种名遍入因陀罗网。这一类的种子名叫日宫清净隐，这个名字不好懂啊。首先我们想日宫，日宫是太阳啊，日月灯在大乘教里面通常都是表般若智慧。清净隐呢，太阳清净隐是什么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是太阳的地心引力啊，它的引力范围多大呢？就是这一个太阳系，太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啊，都在一定的轨道上啊围绕它旋转，这是它的引力了。我们知道每一个物体都有引力，随着它体这个质体的质量产生引力大小不相同啊。啊，在这个太空当中啊，依着自己的轨道跟其他的星球不至于碰撞啊，不至于错乱，使第一个受太阳引力的影响，第二个彼此互相产生引力啊，所以它造成了均衡啊，在空中有秩序的运行。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用这个比喻来说啊，这是一类喜欢般若智慧的东西啊，由于多生多劫的修学也产生了引力啊，这个引力是比喻啊，产生什么？产生一种习气啊，喜欢求智慧的习气啊。你看我们世间这许多大学啊，大学里面呢有哲学系啊，哲学系学的什么呢？就是求智慧。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法门很多啊，宗派也很多啊，有专门喜欢求智慧的，禅宗、信宗这就像啊日宫清净隐的意思相仿佛啊， 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世界啊，这个世界中变入因陀罗网啊，这个我们懂啊，因陀罗网是很细密的罗网啊，大梵天王天宫当中有啊，这个佛经里面常常用梵天因陀罗网啊，也常讲到第十天的因陀罗网。啊，比喻网孔很密啊。这个里面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只有智慧才能其如一切境界啊，像因陀罗的王孔一样，无孔不入啊！啊，光一照啊，通通都入了。所以，唯有真舍智慧呀、啊，才能解决问题。对于个人来讲，断烦恼，开智慧，学法门，成佛道，度众生，全靠智慧。啊，佛法的修学，最后的目标就是智慧啊，戒定慧三学。定是开智慧的手段，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方法，所以戒律是手段的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开智慧啊，啊，这个智慧不是普通的聪明智慧啊，明心见性是开这个智慧啊，是要开发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现前，前面跟诸位说过多次啊，的能现前了，相好现前了啊，佛在大经常讲的般若现前、化身、解脱同时证得的。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了，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呐、啊。学佛就是学开智慧呀、啊，不是别的。啊，你们世间人求福、求功名、求儿女、求长寿，对不对呢？给诸位说，对呀。怎样才有求必应呢？智慧先前了啊，真的有求必应呐、啊，而且是非常容易啊！常言说得好啊，“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、啊”，这个话不是假的。智慧开了才有求必应，智慧没有开，有求未必会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求的不合理，不如法，就没有感应。啊，智慧是通达明了啊，它合理合法了，哪有不应的道理呢？ 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按频道的按钮，如果你懂得，你很熟悉，你要看哪个频道，你一按，画面立刻就出现了。啊，如果是个外行，对这个机器一无所知，看它按钮那么多，随便去按，按错了。就像这一桩事情一样，啊，凡夫有求没有感应，是他按错了按钮，那种没智慧。啊，修行人有功夫的人有求必应，他知道按钮在哪里。啊，从最浅显的地方去看。袁了凡先生把自己命运改过来了。啊，他怎么改过来了？他知道按钮在哪里啊。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云谷禅师告诉他的。他能相信，他能一教奉行，他的一生真的转过来了。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，啊，不知道依教奉行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你没有办法改造命运呐。你这一生呢？一定是随着命运去转了啊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智慧啊！啊，你才晓得命运怎么回事情，从哪里来的啊？怎么造成的？如何改变？操在自己的手上啊，不在别人呐。啊，般若现前呐，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。这就像变如因陀罗网一样。啊，那么这个世界中居住的一些众生喜欢般若智慧啊，爱好智慧，学习智慧，这个世界肯定是大乘佛法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。再看下面第七段，自由像水海，名一切古药美妙音。世界种啊，名圆满平正。这个种子信息，我相信很多。喜欢音乐，喜欢歌舞，喜欢舞台表演，连原始土著都不例外呀。真的是大概这个世间从有人类以来啊，歌舞音乐最原始的文明啊，文明的起端呢，啊，一直到 今天啊，社会文明、科技文明啊发达到高水平的时候，音乐歌舞越来越盛啊，没有看到啊这一门衰微的现象没有。但是这种娱乐看它与什么地方相应，如果与烦恼习气相应，这个事情造业啊。在造作的时候不知道，国报现前的时候，一般人也看不清楚，啊，我们冷静观察，对这个社会影响最大的、影响最深的是什么？诸位知不知道？就是大众娱乐啊。古圣先贤知道，所以把娱乐引导到教育，啊，使娱乐变成教育的重要形式，重要的手段方法。好啊，啊，乐教啊，所以孔老夫子当年在世，把当时每一个国家地区民谣啊，这个国家在祭典或者是各种不同集会里面所演奏的乐章，歌词收集起来啊，做一番整理啊，做一番修订啊，这就是流传下来的诗经啊，都可以配上谱来演唱的，来表演的啊。那么孔子善诗书，他有一个标准啊，这个标准是什么呢？思无邪。你看看圣人他们是怎么想的，歌舞、音乐、戏剧用它来教化 众生呐、啊，教化众生，远离邪见，培养他正知正见，远离迷惑，让众生在观听里面起了觉悟啊，让观听的人远离一切染污，恢复到清净心啊，圣人用乐教啊，唱歌跳舞啊，表演，用这些东西来教人觉真经。发展到今天成为大众传播，这里面最受人欢迎的，现代人几乎在生活当中不能离开的连续剧啊，可惜这个世间圣人太少了，如果有大圣人出现在这个世间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编很多很好的连续剧啊，这个剧的内容都会教大家敦伦尽分，贤贤存诚啊，正面的教学啊。我也曾经认识几位从事于电视广播工作的领导人啊，我也给他们谈起现在播出节目内容啊啊，那么这些领导人他说我自己不能做主啊啊，因为节目的时段呢是卖给工商界的啊，他们要打广告，他们要讲求这个收视率啊，大众喜欢看什么，他们就找人编哪一类的剧本所以完全脱离了道德的教育啊，完全违背了四无邪的理念。今天整个社会动乱，与这个大众传播关系最大了。我在多次讲演的时候提到啊，有两种人，有权力毁灭这个世界，也有权力拯救这个世界。哪两种人？一种是国家领导人，另外一种呢，主持电视节目人。啊，他有权主持这个节目，这两种人的权了不起啊！啊，他一念正，拯救世界了；他一念不正呢，毁灭世界了。所以，从事于演艺工作的人员，他们是社会教师啊！啊！你看看他每天教人什么啊？ 要教人竞争斗争，教人杀盗淫妄，这世界就向毁灭道路上走啊。如果他能够教仁义道德啊，礼义廉耻，那他就拯救社会啊。这桩事情我早年就想到，自己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读华严经，深深感觉到华严经全部经文是最好的电视连续剧的题材啊。这个东西要是把它写成连续剧搬上舞台，肯定受大众欢迎，又拯救了世界。用电视表演的方法比我在这里讲效果要大得多 啊，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讲经的这个画面呆呆板板，他没有兴趣啊，他很难接受啊。什么样人能接受呢？差不多已经契入境界了，讲听课的时候他听了有心得，他听了有发喜，他喜欢。没有办法戒淫初入门的人啊，初入门的人啊，要过午啊，要音乐过午，那个会把很多人都引进门来了。这一桩事情也不是我第一个想到的，古时候就有出家人想到了。大藏经里头有一个剧本呢，归元经。那是评剧的剧本。写得非常好啊。写三个人的故事，就把它搬上舞台去了。第一位是我们净土宗庐山慧远大师，东晋时候的人，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。第二位啊，永明延寿大师。第三位莲池大师。这三个人故事编成舞台剧啊。现在也有这个这些连续剧，我没有看过啊，听人家也说过，好像有虚云老和尚，有这个弘一大师，已经拍摄完成了。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，好故事啊，非常精彩啊。每一餐那就是一个单元呢。看情节内容的广略啊，有的一个大的单元可以连续播十几二十次，小的单元大概有三五次，很精彩啊。 大乘经教里面。啊，你看经文长行后面有偈颂，偈颂都是歌词，都可以铺成谱来演唱的。啊，佛法对于这种教学的方式非常重视，啊，儒也重视，啊，儒家教人在方式上讲，一个是礼，一个是乐，啊，佛法呢也不例外，啊，一个是戒律，也是梵呗，梵呗是音乐啊。佛法的戒律跟儒家的礼相同啊，啊，以礼乐身呐，以乐音乐调心呐，身心安稳呐，这是化解内在的冲突。让你在生活当中充满了喜悦，喜悦是人生最好的养分。我们现在讲营养啊，营养不必从外来啊，我们里面会制造啊。所以中国古人常讲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快乐啊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事出世间大声大显，对这种教学的方式手段都非常重视。那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，哪个宗教里面没有唱赞美诗赞美歌的，都有诗歌，经典里面都有相当分量的歌词，啊，可以配上乐谱演唱表演。普遍的重视啊，啊，学校教育啊，从小学到大学都有音乐这门课程啊，啊，不一定是学音乐院系，舞蹈院系，啊，一般学习里面也离不开音乐，也离不开舞蹈。学校重视，社会也重视。世界中名圆满平等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切古药美妙音呢，肯定是与性德相应，与道德相应，所以它变现出来的世界有这样的美好啊，圆满平等啊。圆满是没有欠缺， 平是平等，正是公正，你想想看，这个社会多好。